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每当我们开始查考一卷新书的时候，新的圣经书卷的时候，就有人开玩笑说，麦基牧师，你每次总是说这一卷经文，这一卷书，或者说这一节经文就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但听众朋友，我也必须说，这一卷小小的拿鸿书也许不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卷书，但是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卷书既然是已经放在圣经里面了，因为就是神的话，所以一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我敢说很少人曾经听过用拿鸿书这卷书作为讲道的题目。这卷书常常只被那些专门研究预言书的人他特别注意，尤其那些喜欢研究圣经当中预言的人，说他们就举例说拿鸿书二章四节啊，我们先看做一个说明。拿鸿书二章四节就是那些喜欢研究圣经预言的人说，你看拿鸿书二章四节这样说，车辆在街上疾行，他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他说哦，你看这个就预言到未来会有汽车的发明，就是说将来会有先知拿鸿经预言的将来会有汽车的发明。那听众朋友用这样来解释预言书当然是不正确的，这里所说的当然跟现代汽车的发明是没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这个拿鸿书，就会明白拿鸿书当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项值得我们注意的预言。预言就圣经的话，这个预言已经完全的应验了，并没有过时，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完全的应验了。以后你看就了解了，再解释就了解了。首先我们对拿鸿书的作者拿鸿，其实对他的背景我们知道的不多，但是我们知道拿鸿书它只有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尼尼微城将要被审判，这是拿鸿书的主题，尼尼微城将要被审判。尼尼微听众朋友大概应该是知道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拿鸿先知他的预言就是讲到这个主题，而且这个所预言的这个主题已经应验了。那么这卷书对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有些什么话要说呢？有什么重要的教训呢？我们怎么样把拿鸿书的信息应用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呢？当然拿鸿书有重要的信息对我们说话，因为每一卷圣经，记得每一卷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神要传给我们的信息，而且有些信息特别是要针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上每一卷书包括拿鸿书都有信息要传给我们。拿鸿书的作者就是拿鸿先知。拿鸿名字啊，这个拿鸿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拿鸿的意思就是安慰者的意思，安慰者的意思。但是拿鸿他所传的信息却是神审判的信息，所以拿鸿这个名字意思是安慰者，但是他所传的信息是什么呢？是神审判的信息。拿鸿他的名字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些什么特别意义呢？他怎么会成为安慰者呢？这是我们要想一想的问题。这是要看我们怎么样来看关于神的审判。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对神的审判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如果这个审判 是针对那些你最害怕的敌人，或者这个审判是针对那些辖制你的敌人，那么这样的审判一定会让你的心得到安慰，你说是吗？在拿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确认拿鸿这个人，他这是这个书的作者。拿鸿书第一节就这样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这是第一节说的，一章一节。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伊勒哥斯人他到底是谁呀？要确认这个城市，关于伊勒哥斯这个城市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啊，听众朋友请你注意。第一种说法就是说，伊勒哥斯是亚述国当中有一个城的名字，叫做伊勒哥斯城。那这个城是位于尼尼微城的北方，拿鸿先知很可能就是住在那个地方，他从那个地方伊勒哥斯向尼尼微城说预言，就好像后来的但以理向巴比伦说预言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我认为这卷书的内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拿鸿他并没有亲自己去到尼尼微城。我也不认为说他拿鸿先知去到尼尼微城那个地方，他没有去到那里。我也不认为先知拿鸿他蒙召要去尼尼微城。第二，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说在加利利有一个小村庄，一个小村子，这个小村子在加利利伊勒斯哥，就是加利利一个小村庄，那个是拿鸿出生的地方。但是这也是只是一个传说而已。那还有一个学者认为说，加百农就是伊勒哥斯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地方就是拿鸿先知所住的村子。那么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因为拿鸿不是出生在那个地方，他也不曾小时候也不曾住过这个地方。那么还有现在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种这个说法，伊勒哥斯就是在犹大国的南方，有一个地方在犹大国的南方叫做伊勒哥斯，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叫做伊勒哥斯。所以伊勒哥斯它是一个也是当时一个很普遍的名字。但很多人认为说，拿鸿他原本是出生在北国以色列，那么他对北国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后来呢他们家人就从北国搬到南国犹大的伊勒哥斯。那么伊勒哥斯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地名。那么后来拿鸿的家人他们就住在这个犹大南方犹大国，那么他是后来就在南国犹大长大的。那么这是第三种说法。因为写预言的人一定很明显的，这个拿鸿书这个内容一定知道是关于希拿基利攻打耶路撒冷历史。所以这个亚述国的王他是希拿基利，他攻打耶路撒冷的历史，所以写这个预言的人他一定知道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历史。所以从拿鸿书的第一章来看的话，看起来就是说这个作者一定他是亲眼目击者，他写的时候是他亲眼看见这个事情，所以他把它记述下来。所以可以说到当亚述的王啊希拿基利这个时候他要在什么时候在南国犹大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要希拿基利王就要攻打犹大国。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先知拿鸿就是可能是他亲眼目睹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这样听众朋友你了解了吗？就表示拿鸿先知他因为 刚才我们以上所说的都知道，先知拿鸿跟以赛亚先知跟弥迦先知，他们都是一个同一个时代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所以先知拿鸿、以赛亚先知、弥迦先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有些解经家都同意这种说法。那么我个人啊，就是我讲的，我是我个人的，并不是这么确定，不是这么确定。一般来说，这些圣经保守派的学者，他提出来的日期是这个写作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主前720年到，或者是720年到636年之间，这个作者所这个时期大概是这个时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保守派的圣经学者认为，先知拿鸿就是在先知约拿之后100年，就是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城去传道100年之后，拿鸿先知才出来，这样的一种说法应当是比较合理。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先知拿鸿可能就是西西家作王时期的先知。拿鸿先知他亲眼看到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敌人消灭了，因此这时候这个先知拿鸿他心里面一定很难过很悲伤。先知拿鸿也是为尼尼微城，他预言尼尼微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尼尼微城要灭亡，他的丧钟响了，先知拿鸿就宣告神的审判不久就会临到亚述的尼尼微城，亚述国将会被完全的毁灭。当时亚述国的首都是什么呢？就是尼尼微，尼尼微是他的首都。所以先知拿鸿所说的预言就是说神将要审判亚述这个国家。我自己很喜欢把约拿书跟拿鸿书放在一起来读，我要告诉你这个原因，为什么约拿书跟拿鸿书可以放在一起来读呢？因为我们知道先知拿鸿出现的时间是在约拿先去到尼尼微城传福音，那时间在什么时候？在100到150年之间所发生的之后的事情，就是先知拿鸿是后来出现的，他在100或150年之前，那么曾经神差派先知约拿去到尼尼微城传福音。那么在这个100至150年之后，神才差遣先知拿鸿去再去传出信息来警告这个尼尼微这个国亚述国啊。所以我们这样可以这样说，当神叫尼尼下约拿去尼尼微城传神的信息的时候，很奇妙，听众朋友你都明白的，先知到尼尼微去传神的信息的时候，没有想到尼尼微城全城的人居然他们悔改归向神了，就是说到尼尼微城100%的人都听到约拿传的信息，他们悔改的。所以这件事情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能跟尼尼微城所发的事情相比，因为那个时候居然尼尼微城100%的人都回转归向神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为什么会约拿去传福音对亚述这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对尼尼微这个首都有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多人悔改的。那所以那时候约拿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对亚述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因为几乎是100%的人已经回转归向神了，这是约拿书的一个信息。那么因此我们就会问那么以后呢？有人就会问那个这件事情既然这么多人亚述国尼尼微城这么多人悔改，结局如何呢？那么他们会不会既然是约拿去那里传福音全城的信主了，那么他们的灵命是不是既然已经复兴了会持续下去吗？亚述国岂不会是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把福音传下去吗？但是听众们注意， 尼尼微、亚述这个国家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信靠真神耶和华的国家，所以这个答案很清楚了。先知约拿去传福音的时候，全国都信主的，但是经过100年、150年之后，他们却怎么样啊？没有继续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国家。结果他们后来亚述国变成什么样子的？他们又回转到之前他们去拜那些偶像，就回到之前拜异教。所以亚述国他们又跟以前经过100年、150年之后啊，又成为一个什么拜偶像的国家，非常残忍的国家，非常残暴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亚述国曾经他已经听过透过约拿所传来的神的信息、神的福音，但是这一回经过150年之后，先知拿鸿又向尼尼微城、向亚述国传福音，却带来了另外一个消息了。那么听众朋友要注意，我不认为拿鸿先知啊，所以这是我的结论，拿鸿先知他自己他本人他没有去过尼尼微城，但是我相信先知拿鸿他是住在南方犹大国的一个先知。我也认为先知拿鸿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南国那个地方。那么因为之前神已经差遣先知约拿去过尼尼微城了，为什么神这个时候不继续又差遣他拿鸿再去亚述国的尼尼微城呢？我们知道这个原因我们不太晓得。我们知道神做传道神的方式，在历史上啊，神做工的方式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方式。因为虽然我们知道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但是神他有时他用不同的方式，会用不同的方式改变不同的方式去行大事。之前神差遣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城，因为尼尼微城当时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大城市，他们那个时候并不认识独一的真神，所以当约拿去传福音，把悔改的信息传到那里的时候，全城人都回转归向神了。那时候我们读约拿书都知道，从坐宝座的亚述王一直到那些平民农夫，全都听福音悔改的，因此神就赦免了尼尼微城。可是现在过了100年或150年之后，这个城怎么样啊？又回到之前那些拜偶像的老样子了，回到他的本性。听众朋友也就问说，为什么拿鸿先知不再去尼尼微城向他们传福音呢？那原因我认为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曾经得过神的启示的，已经神已经差派先知约拿先知去他们那里的。因为既然他们听过神的启示啊，当然后来他们又拒绝了神的启示了，所以他们就没有机会了。那现在我要引用新约马太福音6:53这些经文，听众朋友要做这个介绍拿鸿书的时候要注意马太福音6:53主耶稣他所说的话。我们注意马太福音6:53记载主耶稣都提到，就是说提到什么呢？就是那些拒绝真光的人，都拒绝神的光的人。那么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的里头的光怎么会变成黑的变成暗呢？好，所以耶稣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里头的光怎么会本来有光怎么会变成黑的，光怎么会变成黑暗呢？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启示，拒绝了神的话。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结论说，亚述国曾经有过启示，神已经派约拿先知去过他那里，已经传福音给他们，已经有了神的启示，但是后来他们的结局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又拒绝了，虽然那个时候信了，后来又拒绝了福音，就是说到耶稣所说的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大的。所以就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亚述国之前他们有过神给他们的启示，约拿去过那里， 因为神已经差遣约拿去了，给他们传了悔改的信息。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也很清楚的，的确悔改服侍永活的真神啊。那用一般来的话，用现代话说，他们已经有过灵命的复兴，他曾经有过了复兴，但是他们灵命那个时候复兴了，可是没有持续的很久。那么后来尼尼微城的人呢、又不再心又硬起来的，不再听神的话语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先知拿鸿，也许神说拿鸿你要不要再去，拿鸿先知说我不要去那里，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没有意义，因为尼尼微亚述国他们已经无药可救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拿鸿书，他要神要拿鸿先知传什么信息呢？就是要传审判的信息。所以神要拿鸿要传审判的信息给尼尼微城，因为这个时候亚述国已经成为一个当时的强权的国家。那么尼尼微城是亚述国的首都，他们也曾经之前听过神的话，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离开了神了。那么我不知道啊，他们服侍神有多少的时间，但是经过了150年之后，我们可以说知道说，原来已经悔改归向真神的亚述国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又回到之前的老样子，他们又去拜偶像的。那么现在神就要差派啊另外一个先知来的，就是先知拿鸿，要传讲什么呢？不再是像约拿以前传的信息，神要传审判的信息，然后传审判的信息，讲到神的审判。也许听众朋友你会问说，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神这样做是对的吗？哦，以前100多年前150年前啊，曾经派约拿去传福音给他们，那么现在神为什么叫先知拿鸿啊要传审判的信息给他们呢？神这样做啊，也许有疑问，也许听众朋友你也会有这样疑问，那神这样做现在这样做是对的吗？那我们看先知拿鸿会这样回答说，神这样做是正确的，神这样做也是良善的，神这样做也是一定有神的美好的旨意。所以现在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当你啊，我们认真的一起来读拿鸿书的说法，我们会心里面很震撼，觉得啊，拿鸿书的里面的信息啊令人感觉到很震惊。因为为什么说会读拿鸿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觉得非常的震惊呢？因为拿鸿书是彰显了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啊。我们知道神的性情，神的属性，那么有不同的属性。拿鸿书彰显了神的什么属性呢？我们知道神的属性啊，神是爱，但是神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什么？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圣洁的神，神也是良善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但不要嘴巴看啊，我们神是爱啊，神爱爱我们直到永远，不是的。神的属性是爱，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是良善的神，但是神也是审判的神。所以到现在我们知道神乃是按照他自己的原则来行事，按照神的原则来动工。我们知道啊，神是掌管这个宇宙的神，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神的手里面。拿鸿书这卷书正是对我们今天的国家跟今天的啊人也是一个重要的警告，一个重要的信息要给我们。那简单的我就下我就是要给听众朋友，我们还没有开始正式的进到拿鸿书啊这个信息之前啊，我们给听众朋友一个简单的大纲，听众朋友如果有笔可以记下来。拿鸿书大纲是这样的，第一章的大纲1到8节，记得拿鸿书1章1到8节讲到神的公义跟神的良善，神是公义的神，良善的神。那么拿鸿书1章从第9节到第15节，神要开始彰显神的公义，彰显神的良善，神要进行审判尼尼微城啊，这是1章9到15节，并且1章的9到15节，一方面是要 审判尼尼微城，要并且要把好消息传给犹大国。第三章，拿弗书第二第三章内容是什么呢？说明了神定义要毁灭尼尼微城，目的是要彰显神的公义和神的良善。所以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亚述国，这尼尼亚述国尼尼微城被毁了。第三章讲到神他所做的事情啊，神的行动，神的审判啊，是完全公义的啊。这是给听众朋友介绍啊拿弗书的大纲，也简单的介绍拿弗书，还没有进到本文之前，让听众朋友有点了解。那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做告一个段落。那这里要问听众朋友啊一个问题，欢迎听众朋友想一想，可以做一些回答。你认为问题是说，你认为神的公义跟神的爱这两项有冲突吗？那么啊，我再把这个问题问清楚啊，听众朋友，你认为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有冲突吗？神的公义跟神的审判，或神的慈爱、神的爱有矛盾吗？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分享你个人的意见。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